与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媒体几天前报道，在俄美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之际，一家芬兰主要大报刊载当地记者撰写的公开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弃过去的专制帝国思维，把沙皇俄国和苏联曾经侵占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土地归还给这些国家，首先应该把曾经是芬兰第二大城市的维堡市归还给芬兰。这条消息被俄罗斯媒体，特别是维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地方媒体大量转发，但也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对这一消息加以否认。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社会近些年来同样害怕芬兰未来可能会收回维堡市。真理报网站报道，芬兰主要大报几年前就曾刊载芬兰律师的文章，建议芬兰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过去曾经属于他们祖辈的在维堡市和其他地区的土地。在这之后，俄罗斯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维堡市距离圣彼得堡有100多公里远，从圣彼得堡乘坐高速火车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行程。1939年爆发的苏芬战争，也就是冬季战争之后，芬兰军队和所有的芬兰居民1940年全部从维堡市撤走。随后维堡以及也曾经属于芬兰的卡雷利亚部分地区并入苏联版图。在这之后，苏联向当地大量移民。俄罗斯媒体说，同中国一样，芬兰官方对俄罗斯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芬兰社会却活跃着很多民间团体，要求俄罗斯归还过去曾经丧失的领土，尤其是维堡市。更有芬兰政治人物偶尔发表收回土地的相关言论，甚至有人预测俄罗斯将解体，芬兰最终能够等到收回领土的时机。当年由瑞典人兴建的维堡市，因为拥有许多城堡和古迹闻名，但由于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拮据，许多古建筑破败不堪。当地媒体说，市政府只好把这些古建筑遮掩起来，使游客们不至于看到城市的破旧景象。曾经到过维堡市的许多俄罗斯记者说，很多当年维堡市的芬兰居民的后代专程去那里寻根和访问祖辈们的足迹。这些芬兰游客不但对许多历史了如指掌，更因为这个前芬兰第二大城市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治理之下变得如此衰败不堪感到震惊。一名俄罗斯著名博客作家和摄影记者曾经专门发表了几十张图片和报道，把维堡市破旧的市容与边境另一侧芬兰城市街道的整洁安静相对比。一些俄罗斯网民在评论有关芬兰要求俄罗斯归还维堡市的消息时，甚至表态支持维堡市重返芬兰。他们说，如果在维堡市举行公投的话，很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支持这一立场，因为当地居民期望能够借此过上正常生活。也有俄罗斯网民说，与芬兰相接壤，以森林和湖泊资源丰富、大自然景观美丽著称的卡雷利亚地区也应该重归芬兰的怀抱，因为那样的话至少能够按照芬兰严格的保护生态和森林的法律，制止对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破坏。维堡地区的处境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边境地区极其相似。俄罗斯上议院议长、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克不久前访问中国时，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马特维恩克同样对赤塔市的破旧不堪以及发展落后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是德国领土，二战之后才并入苏联的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的老家在西部的普斯科夫，当地与爱沙尼亚相接壤，他回家探亲也给人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富人都集中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照顾首都地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较少顾及。尼克里斯基说，我想说的是，很多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居民现在都跑到莫斯科来谋生，因为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城市破败，没有未来，人们在那里很难活下去。在莫斯科的警察中，这类人特别多，因为在警察服役能够提供住处。尼克里斯基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黑龙江上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和江对岸的中国城市黑河。黑河几十年前还是破烂不堪的小村庄，但如今已经变成了繁荣的大都市，而布拉格维申斯克却显得破旧，没有变化。尼克里斯基说，与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向往芬兰生活相比，虽然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十分依赖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当地人在谈到中国黑河的崛起时，内心深处更有一种不满感。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仍然害怕中国的扩张和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官三年前曾经下令关闭中国在当地的孔子学院，但是与中国有如此之多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发声。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居芬兰相比，虽然中国现在有钱，而且大力推动软实力，但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任何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з таких мест, где жить уж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